个人，一根烧火棍，一个人的世界，世代的恩怨，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张小凡、碧瑶、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长篇小说《诛仙》，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敬请收听。第33章，万福。张小凡怔了一下，认出此人便是晚饭时出口争论媚鱼的那个美丽少女。此刻见她依然身着那一套水绿的衣裳，在月光下肌肤如雪，清丽无双，恍如仙女一般。那少女把刚折下的花朵放在鼻端，深深的吸气，脸上浮现出陶醉的表情，更有一股惊心动魄的美丽，而那花朵在她秀美的脸庞前竟也似更加的灿烂。只是张小凡却从内心深处冒出一阵无名的怒火，皱着眉头说，这花开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折了它？那绿衣少女明眸流转，眼波如水一般的在张小凡身上打了个转，淡淡的说，我摘了这花便是这花的福气，被我闻它的香味，便是这花三世修得的福分。你这一个俗人又怎么会知道？张小凡愣了一下，生平第一次听说如此荒谬之事，摇头说，这花被你折下，便是连命也没有了，又怎会高兴？绿衣少女瞄了他一眼说，你又不是花，怎么会知道他不高兴？张小凡听着这女子的言语，大是蛮不讲理，心中更是气愤说，你也不是花，又怎么知道他会高兴了？说不定这花儿此刻正是痛苦不已啊，你看那花上有水，保不定就是痛得哭了出来呢。那绿衣少女明显的呆了一下，片刻之后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一下当真便如百花盛放一般的美艳逼人，几乎让张小凡看得呆了。花泪，哈哈，花泪，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听见一个大男人把露珠说成是花的眼泪，笑死我了。张小凡的脸上一红，纳纳的说不出话来，看那少女笑得腰都弯了，脸上发烧，强自的说，那又怎么了？不想那少女听了这话，看她样子，笑声反而是更大了些，清脆的笑声回荡在这静谧幽暗的花园中，平添了几分的暖意。张小凡发火不是，想说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开口，看着那女子欢喜的笑容，赌气的跺跺脚，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忽然间听到后面那绿衣少女收了笑声，但语调中还是带了几分笑意，说，喂，你等一等。张小凡本来今晚出来心情不错，但碰到这个女子之后心情便是大坏，此刻听她叫了出来，心头又是一阵烦躁，忍不住的回头说，我又不叫喂，你叫谁呢？那少女怔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顿时收了起来，看着张小凡的目光仿佛也冷了几分，似乎很少有人敢如此顶撞过他。但片刻之后，他似是又想到了什么，虽然没有恢复刚才那灿烂的笑容，但声调还算温和，说，
哦，那你叫什么？
张小凡冲口就说，我叫……
哼，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那绿衣少女的脸色一肃，看着似乎是有些生气，但他看着张小凡负气的表情，便如一个赌气的小男孩一般，居然忍不住又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笑便把刚才他沉下脸的气势完全散了去。趁着天上的月华满园的芬芳，这美丽的女子面上满是笑意，仿佛她知道这样不是很好，摇着头正要忍住，却依然还是笑了出来。仿佛许久以前的天真在今晚又活了过来。月光如水轻轻洒在她的肩头脸畔，映出了动人心魄的美丽。张小凡不知何时看得痴了。那少女笑了一阵，发现张小凡正盯着她看时，嘿了一声，居然也无一般女儿家脸红的样子，反而径直地说：“我好看吗？”张小凡却被她吓了一跳，像是做贼被人捉住一般，大感窘迫。但在那少女如水一般柔和的眼波之下，竟有无处可逃的感觉。
你好看。
话一出口，张小凡自己先呆了一下，心头浮起一股说不清的奇异滋味。那少女却似乎并不在意，面上有淡淡的笑容说：“
我想也是，从小到大谁不说我漂亮？你们这些男人啊，都是一个样子。”
听他说话的语气，小小的年纪倒似乎历经沧桑一般。张小凡气往上冲，正要反驳，但不经意间看去，却见他明眸皓齿，独立在月华之中，隐隐的竟有几分熟悉。他顿时想起了青云山上碧水潭边自己亲眼看到的师姐美丽的身影。那一刻之间，他忽然意兴阑珊，再也提不起精神来。又看了绿衣少女一眼，低低叹了口气，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喂！
走了几步，却又听到身后传来笑声。张小凡皱着眉转过身，看着那绿衣少女。她微微的眯上了眼，润色的唇也似乎抿紧了些，仿佛想着什么，但气氛却一下子沉默了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
他依然这般的问，眼波中倒影着他的影子。张小凡却忽然退缩了，刚才的怒气在片刻间全部消散，仿佛对着这个身影些许的愤怒都是不应该的。他回避了那柔和的眼光，带着他自己也不安的一丝怯懦，说了一句：“张小凡。”然后快步的向后走去，倒有几分落荒而逃的样子。他低着头大步的走着，刚走到那曲折小径的一个拐角处，猛然间发现前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在这幽暗的园中，若不是走到近处，还真是难以发现。他几乎收拾不住，幸好身体反应的还算灵敏，紧紧在那人身前停下。黑暗中，一双明亮但幽静的眼眸出现在他的眼前，二人相距过近，张小凡吓了一跳，连忙退后一步。这才看清，这人却是晚饭时坐在那绿衣少女身旁的蒙面女子。此刻她依然蒙着面纱，但身上已经换了一件黑色的丝裙，在这个夜里几乎便如幽灵一般。张小凡定下神来，不觉得还有些喘息，鼻中隐隐闻到一股幽香，不知是这园里的芬芳，还是刚才靠近那女子时。他心头一跳，只觉得今晚出来真是错了。当下含糊的说了一声对不起，便从那蒙面女子身边走过，往自己的住处走去。从头到尾，那蒙面女子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眼中注视着这个少年。当张小凡走过他的身边后，他还是缓缓的转身，看着他离去的身影。许久，在他的身影几乎与这幽暗花园里的黑暗融为一体的时候，他才转过了身子，向着花园的深处走去。很快的，他看见了那个绿衣女子，依然站在原处，手里把玩着一朵折下的鲜花。绿衣少女抬头，没有吃惊的样子，微笑说：“
幽姨，你回来了。”
蒙面女子看了她手中的鲜花一眼，面纱轻动，看来是点了点头，说：“那四个人是青云门下。”他的声音回荡在花园之中，幽深飘荡，虽然轻柔，却带着一分诡气。
带头的是龙首峰一脉的旗号，
其他三个不曾见过，看来是年轻一辈，不知姓名。
绿衣少女微微一笑说：“我知道一个，刚刚过去的那人叫做张小凡，好土的名字。”
蒙面女子看了他一眼，淡淡的说：“
碧瑶，许久没见你赏花了。”
绿衣少女，也就是被称作碧瑶的少女，仿佛怔了一下，下一刻，她秀美的脸庞上重新的露出了笑容，说：“
是啊，优姨，好久了。”
他把那花拿起，又细细的看了看，然后在那蒙面女子的注视当中，绿衣少女含笑，手中却决然断然的握紧，把那美丽的花朵揉成了碎末。次日，青云门四人起床梳洗之后，齐浩聚集四人商议说：“空桑山在东方三千里之远，路程不近，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其余三人并无异议，于是便结账出发。山海院的老板果然对青云门心存敬慕，原本昂贵的房钱居然打了个五折，几乎便与普通房钱一般。张小凡看着齐浩与那老板说笑算账，眼光却向四处瞄一眼，直到走时，他也没有再看到昨晚那绿衣少女那一众人。他们四人御空而行，这三千里路程足足花去了十天。期间，张小凡自然是大大的拖了后腿。不过到了后几天，张小凡道法渐熟，与烧火棍也是更为熟悉，居然也飞得像模像样了。每日里在天空纵横高飞的时候，那一股穿行于青天白云间的感觉，着实让他兴奋了好几天。这一日，终于到达了空桑山，众人落下云头，都是吃了一惊。只见方圆百里之内，一座大山险峻高耸，但多岩石少草木，山下更是不见人烟，一片荒凉。这时已近黄昏，日头西沉，昏黄的夕阳照在空桑山上，仿佛带了几分的萧索，也有了几分的可怖。众人在山脚落下，收起仙剑法宝。齐浩看了看天色，说：“
我看这里也无可借宿的人家，不如我们即刻上山，一边寻找那万福古窟，一边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先休息一晚吧。”
曾叔叔点头说：“
齐师兄言之有理，我们这就上山吧。”
张小凡见曾叔叔答应了，自己也没什么意见。陆雪琪看了看天色，一言不发，但却是第一个向山顶走去。这空桑山虽然比不了青云山通天峰那般高的夸张，但也不低，加上偏僻险峻，无路可寻，四人从山脚往上，直走到山腰处，天色便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四人走到一块平台之上，齐浩叫住众人，从怀中拿出一面小铜镜，三人都是一眼就认出，这便是青云门至宝六合镜，一时都愣了一下，不知道齐浩要做些什么。只见齐浩把六合镜拿在手中，口中低低的诵读了几句咒文。原本暗淡无光的六合镜似有感应，逐渐的亮了起来，随之从齐浩的手中飘起，停留在他头顶二尺处，光芒渐盛，带着淡黄的光晕，照亮了他们四人周围六尺左右的一个原地，把他们护在中央。齐浩这才说：“空桑山在800年前乃是魔教妖人集聚之地，而且我观此山荒凉诡异，只怕多有山精魅怪。六合镜功能护主，我们也好防范于未然。”张小凡向那漂浮于空中的六合镜看了一眼，只见那面小镜貌似不惊人，但古拙中隐有锐气，不可小看。正在此时，众人忽听得远处一声巨响，随之是噼啪噼啪的声音响起，声音渐渐的密集，到了最后非但越来越响，更是几乎连节奏都听不清楚了，只有轰隆隆巨大的杂音回响着荒山野岭。远处靠着黑暗中六合镜发出的一点点光芒，众人赫然望见在那远处的山背后忽然腾起一片黑色的云气，在这黑暗中更增诡异，而轰隆巨响便是从那里发出的。众人都是变色，曾叔叔眼珠一转，忽的失声说：“
六合镜！”
他话一出口，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那片在空中越来越是巨大的黑云却已经感觉到了什么不一样，向这里移了移。片刻之后，仿佛从黑云中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呼啸，刹那间那片黑云竟然是齐齐的转了过来，向这四人处这黑夜里唯一的一点亮光扑了过来。瞬间原本星光闪亮的夜空漆黑一片，仿佛被什么遮住了一般。众人只觉得一股腥臭味转眼充斥了四周，张小凡等人无不大惊失色，唯有齐浩还算是镇定，但脸色也已发白，急声说：
不要乱动，千万不要离开六合镜光圈范围。
又过片刻，呼啸轰隆声已近在耳边，映着六合镜的光芒，众人终于看清了那片黑云，赫然竟是无数只黑色的蝙蝠密密麻麻，而且看那身形比往日所见的蝙蝠竟是大了一倍不止，每一只都张着大口，在一身黑色之中口里是猩红一片，狰狞恐怖。但六合镜所发出的淡黄的光芒却在这时显露了作用，只见所有的蝙蝠都被隔在那光圈之外，任凭他们如何的撞击挤压，这光圈竟是丝毫不动，反而是在光圈近处与淡黄光芒相触的蝙蝠黑色的身子发出了滋滋的声音，片刻之后便掉在地上挣扎不已，眼见是不能活了。可是这群蝙蝠实在是太多，放眼望去连夜空星斗都被遮盖，怕是没有数百万只数千万只，死在地上的那些只怕还不到其中的百万分之一。但见无数的蝙蝠前仆后继冲上前来，四人被围在中央，虽然暂时无事，但前后左右都是恐怖之极的血盆大口，腥臭之味几欲令人作呕。不过这六合镜毕竟是道家至宝，在这无数凶恶畜生攻击之下，竟无丝毫脆弱动摇的迹象，那黄色的光圈看似轻薄，偏偏便屹立如山，不消一会儿，光圈周围的蝙蝠尸体便越堆越高。此刻在这光圈周围上空也不知道围了多少黑色蝙蝠，哪里是里三层外三层，只怕是里三百层外三百层。但这些畜生对光圈的撞击似乎是慢慢的缓了下来，似乎知道徒劳无功，便不再做这无用之事。只是这些蝙蝠似是舍不得到口的美味，依然围住不肯离去。张小凡心神动荡，他生平从未见过如此凶恶之物，直到此刻依然有些紧张害怕。他喘着粗气从外围的蝙蝠上收回目光，眼角的余光却看到站在身旁的陆雪琪的脸色已经是苍白之极。仿佛就在同时，陆雪琪也感应到了他的目光，向张小凡这里看来，二人的目光在空中相接。陆雪琪忽然转过头去，苍白的脸庞似乎又白了一些，但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唰，
忽然所有的蝙蝠都振翅飞起，曾叔叔看着他们方才松了口气说：
好不容易才……
话未说完他便说不下去了，只见漫天的黑云，无数的蝙蝠飞到高处，居然转身前头一只只的如冰雹一般的冲了下来，打在六合镜的光圈之上，却被六合镜的光圈反震回去，然后腾起一团血雾，在淡黄光圈之下粉身碎骨的落到地上，污血横流，血腥扑面，无数恐怖的血花在夜色中闪烁出现，然后掉在地上。但后来的蝙蝠竟仿佛对前头的同类之死无动于衷，依然是撞击不停。青云门四人个个是面色苍白，望着这世间罕见的凶蛮异物。光圈周围很快的堆起了足足快接近有半人高的厚厚的蝙蝠尸堆，张小凡忽然发现自己背后的衣衫都已经被冷汗尽数的湿了。这恐怖的一幕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直到那光圈外围的蝙蝠尸体几乎堆到了一人来高的时候，蝙蝠终于停止了这强悍凶蛮的攻击。此刻就算是六合宝镜散发出来的光圈的亮度也是暗淡了几分，但依然闪烁在这黑夜之中屹立不倒。漫天黑云围着这个黑夜里唯一的光亮竟仍然是不肯离去， 四个人连眼睛也不敢闭一下，手中各自握着自己的仙家法宝，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只是这些巨大群的蝙蝠却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只是围着不肯离去，却再也没有发动什么攻击。就这样持续到了黎明。当天边第一缕阳光照过来的时候，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呼唤一般，所有的蝙蝠忽然飞起，在空中盘旋片刻，然后都往昨晚飞出那处方向飞了回去，来得快，去得更快。不消片刻，这无数只的蝙蝠都已消失不见。青云门四人缓缓的松懈下来，但又过了许久，齐浩直到完全确定那些蝙蝠不会再出来的时候，才撤去了六合镜，光圈消散。一声闷响，四人周围如小山一般的蝙蝠尸体忽然间从四面八方向中间倒了进来，把四人淹没在这恶心可怖的河流当中。张小凡在那一刻心脏里猛地一跳，几乎以为自己停止了呼吸。而在这同时，他更是听到身边人传来了一声尖叫，一只玉手伸了过来，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用力之大，隔着衣服指甲都已经陷入了他的肉里。这痛楚钻进了他的心头，他回过头看着这个受惊的美丽的女子，她苍白的脸在朝阳中带着一丝的惊慌，让人心头莫名的一痛。忽然他心中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不见了，纵然还有些紧张，但他的注意力都被陆雪琪吸引了过去，就像是在他面前他是绝不能畏缩的感觉。他走上一步挡在他的身前，陆雪琪的喘息声缓缓的平静了下来，他微微的抬头，嘴唇轻动，深深看了一眼张小凡的脸庞，松开了手。